于建平带着黑沙掌陆锦彪、铁掌黑鹰程月、二徒弟左梦兰、杨玉虎来到海州镇通镖局。这一进了镖局子，大伙一看，嚯，救星来了。他们拿着12金钱，于建平就当了大救星。老镖头来了，于老镖头来了。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，刹那之间东关西关南关北关司关两面全知道了。什么原因？人的名树的影，古往今来皆从一理。这个镖局的门前呢，光看热闹的，五行八族三教九流的就聚集了好几百人。这个镇通镖局自从丢了镖银之后一蹶不振，那就是黄了铺了。再看那些人呢，双打的茄子全蔫了。哎呦，于建平这一来，大伙把头全抬起来，把胸脯也拔起来，这个精神也抖起来了。于建平进了客室，初步了解了情况，最后神枪沈明一众人陆续回来了。哎呀，一看于老镖头诉说了海州的经过，于建平一分析，目前最关紧要的得把铁牌手胡孟刚保释出狱。胡孟刚不出来算怎么回事？他是挑大梁的，没有他什么事也办不了。下一步再研究招标的事情，怎么保释这边麻烦透了。第一步先探监。于建平翻出人来，跟牢头镜子打了招呼。牢头镜子都说我说了不算呢，最好你们找这总文案李小厅，让他跟知州大人通融通融，只要下个批条就允许接见。不到半天事情办成了，于建平率领着老少英雄到了海州大牢。简短接说，见着胡孟刚不认识了。才几天的时间，胡孟刚都脱了相了。您想想，40万镖银被劫，胡孟刚身负重伤，回来又塞到监狱里头去，什么人受得了这个打击？就是铜铸的金刚、铁打的罗汉也承受不了。在监狱里这么一闷呢，虽然没怎么受委屈，也没上什么刑，那他心里他也受不了，两眼深陷，腮帮子嘟噜下来，头发都白了多少根儿。隔着牢门他一看于建平来了，无地自容啊。大哥，哥哥呀，我对不起你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兄弟，把头抬起来，把胸脯挺起来，把腰杆直起来，别忘了你是个男子汉。男子汉大丈夫要跌跌倒，要爬得起来，泰山压顶不弯腰。哎，精神点。哎，你看这话地方可了不得，让于建平叭叭几句话说的，铁牌手顿时这精神就上来了，果然把腰杆也挺直了，擦了擦眼泪。大哥，我无所谓，我觉着对不起您呢。您说您风刀鞋马退归林下，招谁惹谁了？我无缘无故平地起孤独借镖旗，结果出了这么些罗烂，我怎么对得起哥哥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听程月跟我讲的，你要不借镖旗，嘿嘿，你还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这只镖平平安安到达江宁，结果你倒霉倒到我12金钱的镖旗上了。我听说那个贼匪口口声声会的是我于建平，盗的我12金钱镖，冲着我才接了这只镖，是不是？要这么说起来，兄弟，你受了我的株连了。哥哥，我还对不起你呢。这次我从清流港来到海州，没旁他说的，先把兄弟保释出狱，咱哥俩手拉手肩并肩 怎么栽的跟头怎么站起来，怎么把脸面找回来，非把被劫的镖银夺回来，把那贼匪绳之以法，按律治罪。如果我说话不算数，我就誓不为人。
大哥言重了，哥哥全靠您了，不过我出不去。
哎，兄弟别难过，我尽量想办法，不出三天让你回家。于建平向来不放空炮，他根据什么说不出三天能把他保释出狱？原来在路上他盘算好了，在海州啊，他有个好朋友，这个好朋友姓冯啊，是鼎鼎大名的冯翰林，在清朝年间要做过翰林的，那了不起呀！什么大官都是从翰林院出来的。你说什么官吧？翰林院大学士。那翰林能靠近皇上，能说上话去，那是正经八百的衙门，是入翰林院的，那都是专家学者，那纯粹是搞学问的人，在官场之中那是最高的，最名牌的。这个冯翰林就是海州人，当初卸任回家的时候，路上遇上土匪了，幸亏遇上了于建平，于建平拔刀相助啊，把冯翰林一家子都给救了，财产没受损失。打那之后，冯翰林对于建平感恩戴德呀，给送了1万2银子的谢礼，于建平付之一笑，是分文不收。我这人施恩不忘报，你认为我冲钱吗？你要给我钱就小瞧我了。后来冯翰林表态了，说这样吧，往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，你只管找我，凡是我能办到的头拱地我也得给办。你看这话不说到这儿了吗？现在用人的时候，于建平想到冯翰林了。从监狱回到镖局子稍事休息，他带着黑鹰程月、黑沙掌陆锦彪、神枪沈明仪，还有2名伙计，备下了400重礼，来到冯翰林家里头。这老爷子今年没80差不多了，儿孙满堂啊，人家就是海州的人，住着西关一所大宅院里头，京城还有人家的买卖，家趁人知啊，连人这趟街上都非常的肃静，扫的也干净。等于建平到这儿递了名片之后，老头真在家呢。冯翰林一看拜帖恩公于建平，赶紧起身相迎啊，快中门大开迎接我的恩人。相见之后，老翰林乐得胡须直抖啊，恩公啊，哪阵香风把你刮这儿来了？老人家身体很好吗？行啊行啊，往里请往里请，这都是你的客人吧，欢迎欢迎，盛情款待。就人家这个家书香门第啊，不三不四的人休想进来，人家向来跟镖局子练武的人不接触，认为掉价丢人，那帮人都是粗人，人家是读大书做大官的家庭，不跟不三不四的人接触。于建平例外，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。冯翰林问了几句闲话之后，话锋一转，说的正题上了，老镖头找我来有事儿吧。老人家您算猜对了，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，是这么回事，恳请您老人家能不能在知州大人面前说几句美言，把我这兄弟保释出狱啊！他一大家人家是我过命的好朋友，老人家您为难吧。
别看老九没出门，听孙男弟女也跟我讲究过，丢镖银这件事海州都震动了，数目巨大呀。我也听说这姓胡的是个正人君子，我可不知道跟你是好朋友，难怪呀，你们都是镖行的人嘛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替你走一趟，成不成我不敢说，老朽尽力而为。是这样的，你们几位全别走，我马上坐着轿子去拜会知州大人，那这才叫朋友。老头80来岁了，马上答应坐着小轿上知州大人的官邸，于建平众人等着，那玩意心里他没底呀、啊，足足等了有2个时辰，快掌灯的时候，老头回来了。一进门，于建平先给相相面，一瞅老头那模样，就知道事情有希望。老头子进了屋，连口气都没喘。哎呀，于镖头啊，道喜道喜呀、啊！事情给你办妥了啊！老人家，知州大人怎么说？我把情况介绍之后，知州昆山深表同情啊。不过他把底也交给我了，说这个胡孟刚这一案是严刚公所给送上去，不得不受理。而且严刚公所口风挺严，尽管他是一州之长，也不敢独断专行。但是保释出狱一说嘛，还可以研究。知州大人说这么办，最好有10家有名的铺保，走走形势，有10家联名上保，就可以把他保释出来。那么知州大人也有退身步，见着阳刚公所的人也好说话。于建平一听就一皱眉，老人家，10家连环铺保恐怕挺难。没说的，我在路上都盘算了，由我发起，这些人我去找去，谁都得给我赏个面子。这老头上半夜没睡觉，干嘛呀？找人去了。他是有名的绅士，又是做大官的，他接触的人那还用问？有长鞋的、卖豆腐的吗？没有，都是有两下子的。啪啪啪一串联，10家没费劲儿，都打了招呼了。张财神、李半城、苏百万，都是有钱的，大家全同意出名连环保。等快天亮，老头回来了，跟于建平一说，于建平是倒身便拜呀。老人家，我怎么谢谢您？等我兄弟出狱之后，一定登门拜望。老头说：“我不冲这个，哎呀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！我老了还能活几天呢？正所谓今日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日穿不穿呢。我不修今世，还得修来世啊！给子孙们造点福，这算不了什么。”看起来这老头说这番话有点沉浮，他有点老了。其实不然，老头说这话值金子、值银子，古往今来皆同一理。人得办好事，你死了，你给儿孙留个好名声，这话错吗？到什么时候他也不过时，到什么时候也不老。单说于建平带领众人回到镖局子一说，大伙全乐坏了。没过1天半，消息传出可以取保释放，连环保往上一递，知州大人笔管一晃，一签字，让总文案李小厅备了一份公事，通知阳刚公所说这案子虽然没完，是不是呢，可以叫胡孟刚到外边保释嘛，他到外边去寻找镖银，那把他闷在这儿，什么问题也不解决。有10家连环铺保在这保着，人要跑了出了事儿，找这10家。阳刚公所本来不愿意，一看知州昆山做出决定，用鼻子里一闻，冯翰林也出了头了，
不好顶牛啊。
好吧，
也就点头答应了。答应可是答应，他们提出三个条件来。第一，保释我们没有意见，期限不能延长，得有个期限呢。一开始给半个月期限，你这条不答应不行，人不能放。于建平这头一听，给半个月期限，十五天呢，一吃溜就完了。在范公敌那块丢的表，我们起码到那视察地形往返得四天，还剩十一天，这十一天能干什么？那不可能的事儿。后来据理力争，讲价讨价，延期到一个月之后，阳刚公所再也不让步了，就一个月，多一天也不行。这是头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怕胡孟刚跑了，要求知州衙门派出捕快配合镖局的抓贼。表面上看来呢是给帮忙，官方派出代表，实质监视胡孟刚。这一条没说的啊，同意了。这第三条可够毒辣的，说把胡孟刚放出去不放心，得叫他们家人代替，把胡孟刚的媳妇儿得塞进监狱，多攒镖银找回来，哎，多攒放他媳妇儿，找不回来，胡孟刚跑了，就把他媳妇儿永远关在监狱之中。于建平对这一条也万难接受啊，后来讲啊讲啊，争啊争啊，也没有头绪。冯汉林给出个主意，告诉于建平，你就答应了。答应了，最好呢别让他媳妇儿。胡孟刚有儿子没？
有啊，
哎，让他儿子就妥了，给留点脸面，儿子代替老子蹲监坐狱，监狱那块我打打招呼，也就是软禁吧，只有这样才能三全其美呀。于建平没有办法了，跟同仁们一商议，大家都同意，这才在三条后边签了字。签字之后，第二天去领胡孟刚去了。好嘛，海州监狱的外边全是人了，马匹准备好了。于建平递交了交接手续，进的牢头，把牢门大开，放出胡孟刚。就仅仅几天的时间，胡孟刚就想活了一辈子差不多了，激动的热泪盈眶，跟于建平不说别的，重恩不言谢，跟其他的人热情的打过招呼。这时候履行手续，胡孟刚的儿子胡通华，胡孟刚的侄子胡通英，有俩人进监狱让这做人质。这俩孩子拎着包也来了。当胡孟刚听说之后，痛断肝肠。你看胡孟刚身体那么棒，他儿子胡通华是个读书的人，体质软弱，弱不禁风。他侄儿胡通英啊，这体格随他倒挺棒。那个说不一个人代替就行，怎么来俩呀？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胡通华一个读书的人，在这蹲监坐狱，在窝囊死怎么办呢？他派一个陪着他的小哥俩来，在这块有个作伴的，这时间好熬啊。就这么哥俩带着行李来的，官府也同了意了。临分手之时，胡通华也掉了泪了。爹，儿不能在堂前尽孝，您老人家可保重啊，我娘在家等您，您看您都瘦成这样子了。儿啊，怪爹爹无能啊，累赘你替我蹲监坐狱，为父心如刀绞一般，我对不起你。爹，您怎么说这话呀？没有父母，我身从何来呀？慢说替爹蹲监坐狱，我替父母去死 也理所应该。
爹，您别往下说了。胡同英在旁边过来了，叔叔，您放心吧，您安心地招标，不要以我们为念。我跟我兄弟，我们俩是作伴啊，等候您的喜讯。
说了几句话之后，小哥俩进了监狱了。
人质吗？
胡孟刚的心里太不是滋味了，
迷迷糊糊
回到镇通镖局，来看胡孟刚的人就太多了。等胡孟刚跟大家周旋了一阵之后，请示于建平：“
老哥哥，我方寸已乱，我有点发傻了，我都。您说我应当干些什么？”
兄弟，我替你想好了。头一步，应当酬谢冰棚啊。你知道为保释你出狱，有很多人跑破了鞋，磨破了嘴呀，应当请客酬谢这些人，这个人情咱必须得补上。
行行行，大哥，您了人家张罗吧。
就在胡孟刚出狱的当天，于建平张罗着在海州头家大饭馆的汇芳楼盛排压宴，酬谢宾朋。不管你身份高的身份低的，凡是帮了忙的，尽了一点力的，一个不落。当然呢，老翰林也参加了，冯翰林头一个，后来请阳刚公所的，阳刚公所的还装大半蒜，还不愿意来，不来吧又不愿意驳于建平的面子，最后派了俩代表，那些严董一个也没露面。行，派代表就派代表吧。州衙里的总文案先生李小厅，众人都出席了，摆了40多桌。于建平、胡孟刚、黑沙长、陆锦彪张张罗罗说了很多客套话，最后席散，把众人分送到家里头去。转过天来，就是合同得生效了。什么合同？那签字画押取保释放的保单，就是合同。这玩意儿时间可宝贵呀、啊！胡孟刚出狱的第二天就开始生效。说怎么办？于建平给他铺排好了。这头一步咱们得开个碰头会，这么老多人七嘴八舌头的，没个主事的人怎么行啊？胡孟刚点头：“大哥，您替我张了吧。”于建平立刻传话去：“来，镖局的所有的镖师伙计，今晚开会。”